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又来到今晚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跟大家继续我们今年的历史专栏。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我们华人的航天梦，是讲冯瑜。冯瑜他是一位来到美国，当年12岁来到美国的一个劳工，咁收尾咧发奋系自学成才，就成为我哋中国航空嘅第一人。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史记咧，亦都系同空军有关系嘅。喺我哋讲古仔之前，首先要鸣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亦都多谢作者李安，还有编辑苏恩和哲理。话说在烽火连绵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出生入死的中华民国空军的队列当中，有一批来自美国的华侨青年。这班后生仔大部分都是广东的侨民，而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山、开平、新会，我们俗称四邑，加上恩平，俗称四邑这个地区的，其中绝大部分呢是台山人。今晚跟大家讲的这一位呢，他也都是来自于台山的。在这一批来自于台山的华侨青年当中呢，他们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来到先辈们曾经生活过的国度，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到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者。被中华民国空军的蒲泽兄弟亲切地称之为永远的空军上尉，他就是来自于美国三藩市的爱国华人朱安琪先生。朱安琪在1939年的7月1号，他告别了父母和细佬妹，自己一个人坐上了柯立芝总统号的远洋轮，在三藩市启程。这艘远洋轮呢就经过夏威夷，然后踏上了中华大地。朱安琪来到了中华大地之后呢，他就考入了空军官的学校。这个空军的军官学校呢，他考入的是第11期，当时只是16岁而已。朱安琪他呢是第二代的美国华人，即是我们平时所谓的 ABC。他的爸爸叫做朱宗全，是来自于广东台山的淡川堡同仁里的。 咁朱宗全十四岁嘅时候咧，因为家道中落，全部都系靠兄长嘅栽培而成长嘅。佢读书非常之勤力，喺1919年咧就毕业于北京大学。第二年咧就受到邀请嚟到美国加州嘅汉福德市担任中华学校嘅第一任嘅校长。嗱，咁即系朱安琪嘅爸爸咧就唔系卖猪仔啊，唔系劳工过嚟嘅。当时是受到美国的邀请来到这边做一间中学、中文学校的校长。他的妈妈叫做余文芝，是一位书香贵秀，在1915年的时候呢和朱宗全在广东就结了婚。咁呢个时间睇嚟就系喺朱宗全佢喺北京大学毕业之前，佢哋已经系结咗婚噶啦。咁啱先讲过啦，朱安琪嘅爸爸朱宗全呢系被邀请去到美国担任中华学校嘅校长。咁佢妈妈嗰阵时系未到美国嘅。是在他爸爸来到了美国加州之后几年，就在1922年的时候才来到加州和他爸爸团聚的。隔一年呢，他们的长子就在加州的奥克兰市诞生了。这个呢就是朱安琪。这个朱安琪小孩的时候呢，生得眉清目秀，相貌端庄，非常之惹人喜爱，大家都觉得佢好似天上嘅小精灵，所以咧佢嘅英文名就叫做 Angel 啦，咁啊中文名叫做安琪，咁呢个系佢哋嘅长子，咁因为咧收尾朱安琪嘅爸爸工作合同期满，咁跟住全家咧就搬咗去三藩市。咁朱宗全就喺三藩市嘅神中学校同埋中华中学入边做教书嘅。咁朱安琪细个，佢成个童年同埋青少年时代咧，都系喺华人众多的三藩市度过的。他每个晚上还去到他爸爸任教的中华中学在这里学中文，所以自细中英文都非常之好。后来朱安琪长大之后，他回顾回自己这些童年的经历，他觉得爸爸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在早年，朱安琪的爸爸即是朱宗全，他就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他组织爱国热血青年在三藩市成立了飞鹏学会，并且他自己担任会长。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之后，整个美国各个城市的华人群情激愤，大家都捐钱买飞机，大家都去学飞行。在波特兰、三藩市、芝加哥、底特律、纽约、芝匹堡、波士顿等等这些华人聚集的城市呢，都先后成立了不同规模的航空学校。根据史记我们整理出来的呢，在 1933年嘅七月，借用咗三藩市華埠斯托克頓啊，呢、這個應該係一個譯音係 Stockton 斯托克頓街中華中學嘅校址，成立咗美洲中華航空學校。第一任嘅校長叫做李聖廷，當時朱宗全就擔任咗教務長。佢唔單止負責航空學校嘅招生同埋內外嘅事務，仲身體力行參加航空班嘅學習。咁當時咧係以50個飛行小時成為呢間學校第一屆嘅畢業生。嗱，依家講緊係朱安琪嘅爸爸。咁平時咧，朱安琪嘅爸爸朱宗全練習飛行嘅時候咧，好多時將個仔即係朱安琪啦帶到去現場等佢喺度睇嘅。所以安琪咧喺細個嘅時候就親眼睇到爸爸喺飛機場上面嘅練習，佢亦都見識咗爸爸嘅勇敢果斷，亦都體會到爸爸呢個強烈嘅愛國心。佢從爸爸嘅順順教導當中知道咗佢哋咧嘅家鄉係嚟自於遙遠嘅東方，佢嘅祖國叫做中國，是一个好古老的国家，但是现在正是被东亚的强盗日本在这侵略。爸爸亦都教他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去解救他们的同胞。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了，在美國的華人大家非常之激憤，紛紛走上街頭去抗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那個時候呢，朱安琪就剛剛入中學，他和中華中學的同學仔呢亦都去到唐人街参加宣传抗日，替中国筹募战争经费。在那一年的7月27号，在他爸爸的鼓励之下，14岁的朱安琪第一次上了教练机，跟随着飞机凌空飞翔。那是一架单翼的叫做 Arrow Sport 这样的型号的飞机，用的是福特汽车的马达来到驱动的。那他爸爸的言传身教令到安琪对飞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之后只有有时间他就走去飞机场去练习飞行，每次去之前呢，那阵时啊仲要拎住一桶油去加油站买汽油。咁喺咁艰苦嘅环境之下呢，朱安琪就慢慢爱上咗飞行。好啦，时间就到啦，我哋去一段广告，陣間回來繼續講朱安琪的故事。
FlyChina.com 購買回國機票， FlyChina.com 為您提供優質票價，誠信服務，方便可靠。
餐飲、
娛樂、
招聘、
交友、
買房、
投資、
演出，
請找西雅圖中文電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晚的故事。首先要鸣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更加之要多谢作者李安、编辑苏恩和哲理。刚才讲到朱安琪在他14岁的时候呢，就跟随着他的爸爸从跟上教练机去体会这个飞场，跟着呢他就有时间就去到飞机场去练习，去学习飞行。在1938年的7月6日，朱安琪他获得了15个钟的飞行纪录，那就可以自己去揸飞机了，那也都是他人生的首次放单飞。当时他揸的是一架100马力的叫做弗里特的双翼教练机，咁呢架飞机好似雀仔咁样，由朱安琪咧驾驶着喺蓝天翱翔，真系非常之兴奋。对于朱安琪嚟讲啊，吓，咁佢咧飞完之后咧，就同爸爸就汇报佢嘅成就。佢爸爸见到当年，那陣時只是得15歲的朱安琪，他的駕駛這個技巧也都看到了他在這方面的決心，真是非常之欣慰。因為呢，當時朱安琪是未有參加任何正式的正規的航空学校的学习和训练的。在1938年的7月，美洲中华航空学校开始招收第三期的学员，朱安琪呢就非常之兴奋，就即刻第一时间走去报名了。点知因为他年龄太小，没办法达到要求。但是呢，他真的很想很想学习飞行，即是正式的飞行。所以当时他就做了个小技巧，在他爸爸妈妈的同意之下呢，他填表的时候呢就报大了2岁，咁因为年龄就已经符合要求了，所以呢就可以录取。在8月8日那日呢，航校的第三期就在加州的阿拉美达民用机场开始训练了。咁嗰阵时佢屋企去到航空学校呢都几远下的，他为了减少在路上边往返的时间，他就索性转学在机场附近的阿拉美达高中，在那里读书。咁样呢就朝早6点返学啦，咁晏昼就参加飞行。咁为了准时不耽误飞行，他一放学呢3点放学呢就跑步去机场。 咁训练完之后，晚黑翻到屋企，佢照例要完成老师喺课堂上布置嘅家庭作业。咁你谂下，一个高中生又要翻学，又要参加飞行训练，咁呢个系非常之磨练意志，亦都消耗体力嘅。所以佢经常系作业未做完，人呢就已经攰到趴喺张台度瞓着咗啦。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仅仅是一个几月，在三藩市的美国华人就行动起来，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当年侨界著名的人物，例如邝炳信、余河、林怀耀、方玉平等等呢啲人嘅名字呢，都出现喺已经发旺嘅义捐救国总会嘅全体职员名单上。美国华人为咗支援抗日，对开办航空学校嘅热情尤为高涨。中华会馆呢承担了主要的费用。在那时候，全美国各地的捐款亦都源源而来。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第三期招收的学员呢，哇，人数就爆晒棚。除了32名飞行这个飞行生考试合格之外呢，额外又多招收了22位作为机械生。在租用2架弗里特双翼教练机的基础之上，他们又买了4架不同型号的二手旧教练机，还聘请了2位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国退役空军作为教练，还有4位民航方面的教师。学校除了飞行训练，还学习航空理论，例如航行学、气象学、发动机原理等等这些科目。在很多年之后，朱安琪同我哋回忆翻当时嘅情形，佢仲好清楚咁记得，因为驾驶嘅都系啲旧飞机，所以咧每日上机、开机，即系开飞机上天训练嘅时候咧，啲学员个个都有啲提心吊胆。咁啊，呢个可以理解嘅，系咪？上到去飞机其实系一个好大胆嘅挑战，而且佢哋开嘅又系旧嘅二手机。咁喺天上边有啲乜嘢冬瓜豆腐嘅时候咧，咁真系所有嘅related 即系联系咧。关联的东西是用生命来到作为条件的。所以呢，在大家上飞机去操练的时候呢，都很担心。当时很多在美国出世的 ABC， 即是华裔的第二代呢，有几个都懂得中文的。咁因为大部分系广东嘅移民，咁所以咧，佢哋就都系讲广东话。啱啱喺嗰个时候咧，有一位中国嘅留学生，佢叫做卢开洲， 佢知道日本系发动战争，咁佢就毅然加入咗航空班。卢开州咧，佢系识得讲国语，即系讲普通话嘅。咁佢知道大家都唔识得讲国语嘅时候咧，就喺个班度主动提出，等佢作为老师啊，同大家教大家讲国语。咁喺八个月过咗之后咧，即系1939年嘅4月15号嗰日，就系第三届嘅飞行毕业生嘅毕业礼。喺嗰日有28名飞行员、17名嘅机械员就完成咗学业啦。喺嗰阵时，美国嘅华人时刻关心住太平洋彼岸传嚟嘅消息，时局系非常之危急。从77事变对日开战，武装到牙齿嘅侵略者节节逼近，已经占据咗我哋嘅半壁江山。嗰阵时，中国嘅军民呢都系非常之需要空军，空军系佢哋心目中最迫切、最急需嘅一个资源。所以美洲中华航空学校嘅第三届学员啱啱毕业一个礼拜，就开始整装去中国参战啦。嗱，据记载咧，喺4月21号，有第一批10位。喺6月24号有第二批34位嘅学员咧，就整装去中国。喺嗰一年，朱安琪系得16岁嘅啫，但系咧佢就已经累积咗150个飞行小时，佢揸过嘅飞机咧达到有10种唔同嘅机型。佢见到佢嘅同学离开美国去到中国参战，咁佢亦都好想好想翻到去中国去参战。只不过当时佢屋企咧，细佬同埋妹妹都仲系好年幼，家境亦都唔富裕。咁等到1个月之后，佢嘅高中毕业文凭出咗嚟之后咧，咁成个家族就筹钱，同佢买咗去中国嘅船票。喺佢爸爸嘅安排之下，佢自己一个人系经夏威夷就前往中国啦。好啦，我哋广告时间又到，广告之后我哋继续朱安琪嘅故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 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第三节嘅粤韵畅谈。咁啱先咧就讲到朱安琪喺大家同佢筹钱买咗去中国嘅船票之后咧，就一个人坐船经过夏威夷就前往中国。咁嗰阵时佢先至得16岁嘅啫。嗱。在美国呢是禁止公民私自参加外国的军队的，如果有违例者呢就将会被取消美国的国籍，而那阵时排华法案亦都令到很多华人受到歧视，譬如他要离开美国就不发护照给他啦，再譬如如果他从外国回到美国呢，所有的人必须要在三藩市的天使岛上面有一个叫做移民站那里申请一张有相片的回美证。但是朱安琪一心要回中国参战，咁呢啲咁嘅阻止係冇辦法令到佢放下呢份心嘅。佢认为自己嘅身体呢流嘅係中国人嘅血，为咗中华民族嘅存亡，即使牺牲美国公民权亦都唔可以阻止佢奔赴疆场嘅决心。于是在1939年的7月1日，在三藩市的轮船码头挥别家人，转身就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的远洋轮。当汽笛声起，回首望下渐行渐远的亲朋好友，当远洋轮穿越大桥的时候，他心里面不免浮起一丝的惆怅，是不是就此和三藩市永别呢？风萧萧鞋易水寒，壮士一去慨不复还。少年的朱安琪心里非常之明白，他这次的远行只是可以向前，不可以后退。不过那天在码头上跟家人道别的情形令到他终生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人，我当然懂得他的心理。我当时去中国参战呢，是没有想过会活着回来。我妈妈当时也都很伤心，但是在我走的那天，家人都不说话。我知道我走了，他们心里边一定很难过，但是当时我只是想着要救中国，这个是最紧要的。我想牺牲了我这一辈，希望以后就没有战争，能够和平，下一辈可以好好地读书做事，不需要再打仗了。在5日的寂寞航程里面， 佢一路喺思念屋企，同埋急切翻去参战嘅呢种心理煎熬中转换转换。五日之后，只船就嚟到咗檀香山。当时岛上边好多热烈欢迎嘅人喺码头，佢见到咁多人喺码头对佢哋嘅欢迎咧，真系百感交集。呢只游轮喺檀香山休息咗好短嘅时间之后咧，朱安琪就转机就坐美国航空，系泛美航空公司嗰个飞机叫做中国号，经中途岛、维克岛、关岛、菲律宾咁样兜一个圈，就卒之喺香港。同第二批嘅美洲中华航空学校嘅同学们会合啦。咁佢哋呢一班人呢，从香港又再坐船去到越南嘅海防，跟住又换坐火车，佢哋沿住铁路向北咁样行。一路行咗成个几月，喺1939年嘅8月13号，佢哋呢一班学生卒之第一次踏上咗父辈念念不忘嘅中华大地，嗰度就系昆明啦。喺抗战期间呢，美洲中华航空学校总共是办了三期，前后大约培养了70多名空勤人员，他们个个都学成之后回去中国服务中国。自从1937年的8月14号在簡橋上空對日的首戰，中國空軍不畏強敵，忍辱負重，英勇反擊，但是始終都是敵強我弱，民國空軍人員和飛機損失慘重，當時的中央航校被迫西遷去到昆明。在1938年呢，是更名为空军军官学校，跟住就恢复训练了。咁呢一班由美国翻去昆明，翻去中国昆明嘅 ABC 咧，大部分都系讲广东音嘅，佢哋呢啲不远万里嚟到中国嘅华人子弟咧，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驾机上前。后尾经过陈立德为总顾问嘅美国教官亲自带飞考核，咁多人之中咧，即系当时有28名嘅飞行生，即系飞行员啊。只是得16位觉得是合格的，他们就进入了空军的军官11期的中级班，其中有5人因为经验不足，他们就留低了去到12期的学习班了。你看看28名只是得16位合格，5人经验不足就去了12期那个军官学空军的军官学校，咁仲有7位咧，佢哋未能够被录用，咁只能够系翻美国。咁17位嘅华侨机械员咧，记唔记得之前佢哋嗰间美洲中华航空学校嘅 三期學習班入面呢都培養咗一啲機械員嘅。咁今次返到中國嘅學生入面呢，咁其中有17位就體檢合格，咁有7人呢就冇辦法啦，所以呢就佢哋當時70多名嘅從美國返去嘅 ABC 呢就冇辦法係全員參加戰鬥啦。咁有17位嘅華僑機械員呢因為體檢合格，就尾就晉升到少尉，咁之後呢就派到去昆明第10飛機修理廠嗰度做嘢。咁講返我哋今晚嘅主人翁朱安琪，咁佢當年係16歲，幾乎係最後生嘅一位飛行學員。咁佢呢因為考試合格，後尾呢就成為咗中國抗日空軍隊列入面最後生嘅飛行員。昆明無家霸航空學校嘅門口呢有一座旗杆，咁呢度呢就係佢哋學員稱為精神堡壘嘅地方。喺嗰度刻住有兩句說話係咁嘅：我們嘅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朱安琪一入到呢間航空學校呢，被入面嘅氣氛，被入面咁多位嘅學員嘅鬥志影響住，亦都即刻被濃郁嘅戰爭氣息所籠罩住。啱先我讀嘅就係航空學校嘅校訓，喺嗰一刻呢啲愛國華僑青年完全將自己嘅生命置之度外，他們決心投身中國的空軍，時刻準備在空中和日本仔拼死一搏。這一節呢就跟大家講到這裡，跟住下來我們會去廣告，廣告之後呢繼續講回朱安琪在航空學校11期學員的集訓結束之後他遇到的事情。我哋陣間再見。
FlyChina.com 購買回國機票 ，FlyChina.com 為您提供優質票價，誠信服務，方便可靠。
西雅圖中文電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經聽到過西雅圖中文電台的節目，如果您曾經在西雅圖中文電台網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讀到過我們的報道，如果您參加過中文電台舉辦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動，請您支持我們。西雅圖中文電台是由非盈利組織西雅圖華人廣播協會支持的，大多數的主持人多年來義務為西雅圖以及全球的華人提供精神食糧。請您向具有 501C3 免稅資格的西雅圖華人廣播協會捐款，捐款的 PayPal 帳號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呢度系历史专栏，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晚同大家讲嘅史记呢，系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提供嘅。咁喺呢度对佢哋作出鸣谢。咁更加多谢嘅系作者李安、编辑苏恩同埋哲理。嗱，咁讲翻。 朱安琪呢在昆明的航空学校第十一期完成了集训之后，他就跟住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了。在1939年的9月呢，学校十一期的学员在靠近中越边境的蒙自，蒙自是一个地方来的，在那里集训。那里呢是一所被废弃了的法国医院，晚黑是没有电的，周围都黑蒙蒙。他们呢就五个学员成为一组，五个学员之中呢就分配了有两个是华侨。这些华侨他们大部分是广东人的子弟，只能够讲广东话，他们的国语呢是非常之有限的。咁呢样嘢呢就令当时嘅教官就非常之惊异啦。所以佢哋喺训练中除咗要配翻译呢，仲要靠打手势嘅。咁所以呢每一次嘅集训啊或者係飞行呢都会出啲错。咁因为咁样就挨咗好多次闹啊，俾教官闹啦。咁过咗好多次俾人闹嘅训练之后呢，朱安琪同佢喺美国返去嘅队友就慢慢适应咗呢啲严格嘅空中训练啦。当时佢哋系喺中越边境，即是越南，中国和越南的边境那里集训。那里呢其实就是远离昆明的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日本仔的飞机呢都时时常常过来偷袭，令到他们的训练是中断了的。没几耐，蒙自的机场呢亦都遭到日军嘅破坏，咁集训冇办法啦，只能够又再一次翻去昆明。咁喺1940年夏天嘅时候咧，朱安琪就进入咗高级班。咁喺嗰一次的集训入面，日机突然间来骚扰，令到学员王华杰呢就避不及，当场就殉国。其余的三位机师亦都受到了重伤。这个呢就是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第三届回去中国之后第一次的伤亡。这次的伤亡是预示着直面战争的残酷啊。朱安琪还未毕业就已经和空中的强度有了第一次的交锋。由于兵员不足，航空学校就安排学生担当重机枪手，参加机场的保卫任务。有一天有两架的零式飞机来袭他们，来突袭他们。这两架日机呢是超低空地扫射他们当时的飞机棚。面对日军疯狂的扫射呢，朱安琪就嬲到爆了。咁佢即刻就戴上咗钢盔，即刻上佢嗰架重型机枪嗰度开火还击。咁卒之，因为火力强大， 咁啊，敌机就迅速就逃走咗。咁又有一次飞行嘅训练呢，嗱，佢哋嘅队长叫做李向阳，佢喺训练嘅时候呢，就要组织各个机组紧急疏散。点解要紧急疏散呢？因为日机有嚟偷袭啦嘛。咁李向阳挂住去疏散队员，佢自己呢就反而系躲避不及，就被击中。佢喺负咗伤之后呢，又被送到医院去急救。咁当时仲有一位自费留学美国嘅学生，叫做刘铁树，喺另一次嘅疏散当中，因为失事而丧生。咁仲有一次，日军又嚟空袭，学校嘅礼堂、办公室、宿舍遭到多处嘅破坏，连朱安琪瞓觉嘅床呢都难逃厄运。后尾佢只系可以用几个木箱临时搭床瞓觉，而屋顶就被炸开咗。佢晚黑瞓觉嘅时候呢，后尾佢回忆话，嗰阵时佢可以透过屋顶去观察星象嘅。咁呢啲艰苦嘅训练，同埋一边训练一边去防备日军嘅侵袭，经过咗一年时间，后尾朱安琪同埋佢嘅队友呢，终于完成咗课业。喺1941年2月10日嗰日呢，成为咗一名中华民国空军少尉嘅军官。从毕业上战场，佢哋嘅生命开始倒计时，能够活过60日就算是长寿。牺牲时学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我刚才说的不是传说，而是抗战空军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抱着为和平牺牲在所不辞的信念前往中国，满以为毕业之后即刻可以参加对日的作战，点知道抗战初期损耗太快，已经冇飞机俾呢一批新毕业嘅飞行官显身手啦。咁朱安琪呢就被安排去新疆接收由苏联援助嘅飞机，并且喺嗰度继续训练。啱啱喺嗰个时间，美国嘅租借法案就诞生咗啦。呢个为中国及时获得军援扫清咗障碍。从12期开始至到24期抗战结束，分批选派到美国受训。咁呢，朱安琪所在的11期就成为最后一批在中国受训的飞行员。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的16名华侨飞行生当中，除了一个人淘汰，一个人患病退役，他成就了9名驱逐科以及5名轰炸科的飞行员。在整个抗战的过程当中，朱安琪他常常目送战友们起飞， 但是竟然成了永别。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在狼牙交错的驼峰航线，他们中的很多人血洒疆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3年的春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空军各个大队都配备了美制的 P-40 即是战鹰，同埋 P-66 即是先锋这个战斗机型。随着美国第14航空队的进驻，中国空军从美国受训回来，组成了由第14航空队中美混合联队，即是 CACW-135 大队，以及中国空军其余各大队组成的三支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力量。这些力量夹在一起，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在那个时候，朱安琪就被分配在中国空军的四大队，即是高志航大队。他在四大队所属的是23中队。抗战当中呢，他至少执行了72次的任务，一次次空中恶斗，死神多次同他擦肩而过。好在 P-40 飞机后座是钢板，他有一次降落之后呢，发现机身有好多处的弹孔，而机舱入面却是烟雾弥漫。他所在的中队除了空战护航之外，战斗任务还包括攻击敌人的地面阵地。好了，今晚的时间又到了，后面呢我们还有关于朱安琪参战的一些事迹，一些史记，留在下个礼拜才跟大家分享了。各位晚安，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